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从公元907年起，中国历史又步入了一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梁、唐、晋、汉、周，五个割据政权前后仅存53年，皇帝却更换了13个。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五代所有开国之君全是前朝众将，他们靠政变和杀戮夺取皇位，却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本领，于是很快又被别人赶下台去而身死国命。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大小统治者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激烈角逐，兵荒马乱，生灵涂炭。这是黎明到来的前夜，老百姓急切盼望着一位能够结束乱世、救他们于水火的英雄出世。这是一个流传了1000多年的手工技艺。汴绣在北宋时期被誉为宫廷绣，又叫官绣。宋太祖赵匡胤专门在京师设立凌锦院生产汴绣。双龙戏珠是汴绣中的传统题材，展现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的传奇故事。但由于年代久远，原先的图案早已失传。对于郭宁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郭宁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经过2个多月的选料、上绷架、画稿、批丝、绣制，这幅双龙戏珠绣品即将完成。在他看来，现在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在编织着赵匡胤传奇的一生。公元927年3月21日夜里，在洛阳一个叫加马营的驻屯军营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正是后唐禁军军官赵弘殷的儿子，日后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传，赵匡胤出生时，屋内红光漫天，跟着了大火似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赵匡胤生下来浑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加马营因此香了3天3夜。因为这个缘故，赵匡胤小名叫做香孩儿，加马营后来改名香孩儿营。在中国历代开国帝王的传记中，像赵匡胤这样神奇降生的传说并不少见，然而在宋太祖赵匡胤身上有一段传奇却是绝无仅有的。这段传奇源自嵩山少林寺。这座天下第一名刹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种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32式。出身军人家庭的赵匡胤自幼喜欢骑射和练武，随后他来到少林寺学习拳法，很快便表现出过人的武术天赋。这套以赵匡胤命名的太祖长拳32式更是融合了少林武术的精髓，一直流传至今。释延傲承袭了先人的衣钵，如今他是少林太祖长拳的重要传人。
赵匡胤进少林寺练习的时候，他把这套拳练得出神入化，他比较喜欢这一套拳，他把这套拳练得很精，所以说以后大家为了尊重他，就是说起了太祖长拳。
赵匡胤不仅长拳打得出神入化，他还精通多门兵器，其中最拿手的铁棍同样来自少林寺。 宋代一直有太祖一根哨棒打下400州江山的说法。赵匡胤之后的北宋皇帝出外巡行，专门有人扛着一根铁棍跟在后面，据说那就是赵匡胤当年的兵器，上面还有他的指纹。如今到少林寺来学习棍法和拳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想要达到赵匡胤的境界，在释延傲看来几乎没人可以做到。即便是他自己，每天都要不停地顿悟太祖长拳的真谛。
绝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学习里面的禅学。每一个干大事的人呢，他缺乏的就是这个冷静的心。赵匡胤进少林寺，他在这个深造的就是有个禅心，禅心一修定，他能更好的思考的这种大的问题。
要成就出一番大事业，必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21岁这一年，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练就一身武艺的赵匡胤将开始演绎他人生的32世。但他似乎还没有找准人生的方向。赵匡胤起初往南走，一天，他走到襄阳，住进一家寺院，寺院住持帮他重新确定了人生的坐标。住持是一位100岁高僧，高僧指点他，汉水以南各个政权比较稳定，只有乱世才能出英雄，他应该北上而不是南下。此时的北方地区正是一个风云乱世，那里一直在等待着有一个英雄去收拾残局。现在这个英雄已经踏上征程。
这个北方呢，它是在53年的时间里边更换了5个王朝，而且呢，当时像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它是8姓13君，就是这个更迭非常频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呢，还不止13君，应该说至少有14个皇帝。那么北方呢，确实是经过这种战乱啊，长期以来呢，相对来说比较动荡。
公元948年，赵匡胤觅得良机。当时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正奉命讨伐河中节度使李守贞，赵匡胤投到了郭威旗下。2年后，郭威推翻后汉政权，建立后周，赵匡胤成为一名禁军军官。不久，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赵匡胤很快成为柴荣身边的要臣。但作为一名军人，他的进一步升迁还需要更多的资本，而眼下最缺少的是，赵匡胤急需打赢一场战争，来向周世宗证明自己真正的价值。机会很快到来，周世宗即位不久，公元954年2月，北汉联络契丹进犯后周。周世宗亲征，赵匡胤随驾出征。3月，两军在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北汉军队急占上风，后周几员大将见势不妙，竟临阵逃脱，后周军队立即阵脚大乱。此时，赵匡胤临危不惧，他果断按照周世宗的部署，将禁军分成2部，一部压住敌人的进攻，亲率另一部左翼包抄，直扑北汉敌营，一举扭转了败势。赵匡胤一战成名，他不仅救驾有功，更重要的是，他替周世宗保住了后周的江山社稷。
那么这一战的这个作用还不单纯表现在这一方面，更加重要的还是他赢得了这个周世宗柴荣对他的极大赏识。如果没有周世宗柴荣啊对他的信任和欣赏，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赵匡胤快速升迁的故事了。
战后，周世宗着手整顿禁军，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周世宗把天下勇武之士招募进京，再严加挑选，编成一支新军，称为殿前诸班，使之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负责这支禁军部队的选拔和组建工作的正是赵匡胤。公元959年，周世宗在北伐契丹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半个月后驾崩，年仅39岁。周世宗英年早逝，他刚满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史称恭帝。建立才9年的后周政权随即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岌岌可危。周世宗病危之际，对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产生了怀疑，于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似乎是冥冥之中命运注定，重整山河的历史重任实际上提前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是7岁的小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然而天下并不因为新年的到来而太平无事，前方传来消息，北汉勾结辽兵进犯后周。据后来考证，这很可能是赵匡胤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所谓的北汉进犯纯属子虚乌有。仓促之间，福太后令宰相范质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派人带兵前往玉帝。讨论的结果认为赵匡胤带兵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前一天，点检做天子的传闻弥漫京城，意思是赵匡胤将要谋反夺取后周天下。谣言有的往往就是未经披露的真相，传闻甚嚣尘上。被推到风口浪尖的赵匡胤此时进入到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手握重兵的赵匡胤随即在京城发动兵变，将会触犯众怒，导致人心背离，临危不惧才能成就大业。对于赵匡胤就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对于出征前的准备，赵匡胤一直在有条不紊的部署，他没有受到谋反之说的影响。十载正月初三这一天，相传开封府上空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赵匡胤军中有个叫苗逊的小军官，首先发现这奇异的天象之后，找到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说，看来又要出一个新天子了。陈桥驿地处距开封市50公里的封丘县，虽然这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但由于地处偏僻，如今已鲜有人来这里参观。李宗棠已经在这里守候了大半辈子，每年正月初三，李宗棠老人都要给这里供奉的主人赵匡胤敬上3杯酒，这是历来看门人都必须遵循的一个传统，因为谁都知道在这一天赵匡胤不能没有酒。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这一天，赵匡胤带兵出征，夜宿陈桥驿，当天晚上喝得大醉。第二天清晨，忽然外面喊声四起，醉梦中的赵匡胤急忙跃起，刚一出门，一伙人便拥上前来，将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 还没等赵匡胤反应过来，眼前已经跪倒一大片，大家高呼万岁。就在梦境与现实交接之间，赵匡胤变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陈桥兵变，事件的主角就是赵匡胤。如今在陈桥驿显烈观里供奉的赵匡胤塑像依旧是黄袍加身。
在这个官方的史籍里边呢，通常都是这样讲，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当时一些历史材料留下来的这些蛛丝马迹，而且呢把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把它拼叠在一起，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把握到一个事件的全貌。陈桥兵变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我想还是在这个赵匡胤和他的一群周围的一些谋士啊，包括这个智囊人物啊，在他们的这个总体的策划之下一步一步的进行的。
兵变计划的周密部署是在正月初一开始实施的。当赵匡胤接到御前会议让他带兵出征的命令后，他先支开并非亲信的慕容延昭，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即出征，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将两位爱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同时，就连家人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早有考虑。据司马光的《涑水祭文》记载，出军时赵匡胤的家人全都躲进了名叫定立院的寺庙藏经楼，以防不测。如此看来，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完全是依靠他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和周密的部署。不过事情假如只是到此为止，那么赵匡胤的行为跟五代时期所有依靠叛乱夺取权力的军阀毫无区别。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却真正显示了一个开启伟大王朝的政治家风范。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率军杀回京城开封，逼幼主柴宗训让位。然而这位兵变的主角却下达了一道特殊的命令，要求所有将士回到京城之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许抢掠国库，服从命令者重赏，违反命令者诛灭满门。一道似乎简单的命令，却把赵匡胤与五代时期的所有政变者区别开来。
其他的那些这个政变者，为了这个获得政变的成功，甚至是放纵乃至鼓励手下的将士们是大肆抢掠的，所以这个杀死前任的领导人，这种这个大臣士主啊犯上作乱的情况是层出不穷。那么这种做法带来的只是社会的更大的动乱。
正月初五，赵匡胤带着他的叛军回到了京城，果然军纪严整，秋毫无犯，但仅此不足以顺利登上皇位，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梯，就是让后周大臣臣服于他。面对后周大臣的严厉谴责，赵匡胤一边哭诉一边自责，这是马上就要篡权登基的赵匡胤十分尴尬的一刻。此时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将历史往前推一把。作为赵匡胤的贴身侍卫， 罗延圭从赵匡胤身边走出，暗箭喝道：“我辈吴主今日必得天子。”就这样，一声呵斥终结了后周的历史，赵匡胤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新的王朝便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消息传到华山隐士易学大师陈抟那里，这位老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从此平定。”
从安史之乱以后啊，一百多年当中，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一百多年了，兵连祸结，苍生土地，老百姓乱都乱怕了。所以渴望和平，渴望安定，这是时代之方向，社会之潮流，人心啊之所向。
对于赵匡胤而言，黄袍加身仅仅意味着开始，因为陈桥驿只是他十七年帝王生涯中的一个小小驿站。要给五代以来的乱象彻底画上句号，开创一代盛世王朝，赵匡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赵匡胤首先面临的是唐末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江山，统一版图和复兴中原的使命在召唤着他。但统一序幕尚未拉开，就有人举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是赵匡胤始料未及的。赵匡胤登基不久，李军和李崇进先后在山西潞州、泽州和江苏扬州起兵反宋，宋太祖御驾亲征，很快将叛乱镇压下去。剿灭二李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揭竿造反，天下归于平静。然而宋太祖却为此失眠了，他认定五代乱局的恶性循环到自己手上并未根绝，相反还有继续蔓延下去的可能性。每次失眠的赵匡胤都会想到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患难兄弟，如今的当朝宰相赵普。
不管是在他打江山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他后来这个就是建立宋朝以后在治国安邦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很重用赵普。这个他为什么很重用他呢？就是因为就是赵普的确就是说在某些方，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这一种政治，他的政治谋略还有其他的这种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所以宋太祖才会重用他。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的家门。关于这天晚上的谈话，在北宋司马光的《涑水祭文》中有详细记载。四个月后，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这又为赵匡胤一生写下了传奇的一笔。即便是到了现在，开封人依然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扮演赵匡胤的专职演员，李保田也记不清楚二十多年来他已经演绎了多少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今天请宋太卿来，就是饮美酒，观歌舞，叙友情，君臣同乐，一醉方休。
公元961年初秋的一天，宋太祖设宴款待跟随他立下赫赫战功的十日守信王审琦等一批高级将领。 酒过三巡，太祖显得愁眉不展，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太祖说，做皇帝实在太难了，因为谁都想做皇帝。石守信等人一听惊恐万状，纷纷表白自己绝无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要是你们的部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不得不做皇帝呀。众将一听，吓得一起离席叩头，请求指示一条生路。太祖于是给他们出主意，解甲归田，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买些歌儿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众将终于明白太祖的意思，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称病辞职，请求解甲归田。太祖顺水推舟，把他们调到外地当官，一举收回了禁军兵权。
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的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成功的发动了一场政变，而他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是在哪个地方。所以杯酒释兵权他解决的是一个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的这个新老交替。
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到五代时期，社会篡窃成风，兵变似乎已经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虽然同样得益于兵变，但赵匡胤知道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北宋也将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杯酒释兵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想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宋太祖必须要更为有效地打出他的长拳三十二式。五代时期，节度使权力无边，中央失去控制。针对这种状况，宋太祖取消了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兼领知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官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宋太祖还利用节度使调任、致仕、入京朝见等机会，解除他们的权力，将他们投至闲散，使他们再也没有威胁中央的可能。为削夺藩镇兵权，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这样，各地军队中的精华都集中到京师，地方上再无精兵壮勇。但兵变不是只出于藩镇，陈桥兵变正是源于禁军，对禁军的控制更是至关重要。宋太祖确立了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共同统领禁军的三牙鼎立制度，使禁军将领之间相互牵制，确保了皇帝作为全军统帅的地位。
这个三司也就是三牙，他们呢是有握兵之重，但是呢他们没有发兵之权，所以这样呢把发兵权和握兵权分开了，就从制度上呢形成了一种制衡，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三衙和枢密院的统军体制，就使得宋代呢他的这种禁军发动兵变的可能几乎呢是被消弭到一种不可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呢也为后来宋代的这个平稳的发展铺下了一条道路吧。
宋太祖将二十余万禁军的一半部署在京师，其余一半分散到外地驻扎，使京师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叛乱，也使得外地驻军合并起来能够制止京师可能发生的变乱。宋太祖还推行耕戍法，驻屯京师的禁军和驻扎外地的禁军经常调动轮流换防， 同时，军队将领也需经常更换，防止将帅与士兵之间形成牢固的渊源关系，避免了骄兵悍将犯上作乱。宋太祖的举措不仅是体现在军事制度上，同时还形成了以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的中书分权格局，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共同参决朝廷政务。这种格局分散了宰相的事权，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造成宰执群体内部的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加强了君主专制。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终结了历史的轮回。
就赵匡胤个人来讲，在这个十六七年的在位的期间，他呢从一个军阀成功地转变了角色，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君主。那么就他统治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来讲，也有效的从那种动乱转向了比较安定。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呢，就是易乱为治，把这个混乱改变成为一个相对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想呢，赵匡胤他的这一份政治遗产，不光是对于北宋来说，对于宋代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对于后来的历代的君主呢，其实都有启示的意义。
下面，宋太祖该祭出他一生中最重要而又最富历史性争议的招式了，这就是文人治国。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武人最为专横的时期，文人的地位落到了历史的谷底。宋太祖本人虽然行武出身，却十分喜爱读书。赵匡胤早年随周世宗远征淮南，返回京城时带回几个大箱子，有人诬陷他搜刮金银珠宝准备私吞，周世宗十分生气，派人搜查，结果全是书籍。他说，五代时武人把百姓害苦了，现在他就用读书人，找百十来个文人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账、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不及一个武夫。他经常教育手下的大臣，今之武人亦当使其读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其实英明的帝王都明白一个道理，武力可以夺天下，文治才能迎来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为了压制武夫汉将，宋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并一再提倡宰相需用读书人。为了培养崇文好学的风气，宋太祖不但率先垂范，同时时时督促手下文武大臣认真读书。在太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越来越盛，与五代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整个宋朝一代，文人的地位被抬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太祖留下一条祖宗家法，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北宋每一位新君即位，都要在宋太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一条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不管他写的奏章言辞有多么激烈尖锐，也绝对不能杀。然而，改革讲究平衡， 过犹不及，都将遭受严重的教训。由于片面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朝社会以习武为耻、以学文为荣的风气越来越盛。由于过分注重政务部门和官员之间的相互牵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能的发挥，造成了宋朝政治的诸多弊端。其隐患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次展开凸显，给宋朝统治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造成宋王朝武功不振，严重削弱了王朝抵御外侵的能力。这导致宋太祖之后的北宋皇帝大多寝食难安。即使消除了来自政权内部的政变威胁，赵匡胤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又是一个飞雪之夜，赵匡胤再次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一次问题在于，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宋太祖夺取后周政权后继承下来的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各地，广袤的中华大地大多仍为十国的残余政权所占据。这种形势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
他就讲，陛下，您现在的疆域虽小，但是啊，开疆拓土统一全国也正在此时呀。赵匡胤就问，那你什么意见呢？赵普就讲，这个北汉啊，仗着后边有契丹的支持，所以一直跟我们为敌，该打打呀，也能把它打下来。但是一旦解决了北汉以后，我们就跟契丹全面接壤了。契丹可是个劲敌，仗着有燕云十六州，不是很好收拾的。所以呢，他主张先向南打。
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赵匡胤一生与学有缘，他两次雪夜访赵普，获得治国良策，他生命的最后还是以雪为伴。公元976年10月20日，开封城中风雪弥漫，这是这一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来得要早。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和地上的银白世界，赵匡胤心情很好，他派人将弟弟赵光义请来喝酒。兄弟俩喝到酒酣耳热之时，不知为何，宋太祖将旁边伺候的太监宫女统统支走。关于这场夜酒，史书记载，遥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不时离开坐席，看样子似乎有谦逊退避之状。进漏三鼓之时，这场夜酒终于喝完了。这时院子里的积雪已经下了数寸，宋太祖拿着一把玉斧在地上戳雪，一会儿回屋解衣上床，鼾声如雷。当晚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突 突然驾崩，时年仅50，宋太宗即位，宋太祖时代宣告结束。宋太祖之死，烛影斧声，留给后人一个千古谜案。有人说赵匡胤死于谋杀，有人说他死于常年饮酒过度或突发脑溢血。时间之河奔流不息，1000多年后的今天，考证这位宋朝开国皇帝的死因已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就像这幅汴绣上穿云破雾的龙一样，赵匡胤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用他的卓越智慧与超人胆识终结了乱世，给天下百姓带来久久期盼的和平，书写了宋太祖的传奇一生。10月的岁城已经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突然大惊失色，城外漫山遍野都是辽军，杀气腾腾。幸运的是，岁城的守将是杨延昭，人称杨六郎。岁城很小，武备又弱，面对大军压境，大家都有些人心惶惶。加之此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军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甲。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辽兵再想攻城可就难上加难了。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宋辽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